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是5月15。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好，师傅稍等，我戴上耳机。
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听得清楚吗？师傅
听得清楚，非常清楚，谢谢。
我慢慢讲，师傅。今天第一个问题是，最新呢，佛子天地游记说，那个韦陀菩萨说了一句话：行大无畏法布施者，无韦陀自会依缘去救度护持。啥叫行大无畏法布施者呢？师傅，你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舍己救人呀，你比方说，你为了救一个人，你不怕自己担业；你为了帮助一个人，你不怕吃苦。啊，明明知道你救这个人可能会灵性上升，对不对啊？你看，地藏王菩萨是不是行大无畏者啊？
啊，对对对对，
哎，地狱多苦，
看
看地藏王菩萨就到地狱里边去救恶灵，对不对啊？这叫行大无畏者吧？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那他的那个行大无畏法布施者，这个法布施者是怎么理解？
行
大无畏
法布施者就是说，当人家生癌症了，当人家很痛苦的时候，你去救助他，你去跟他啊问寒问暖啦，去跟他宣讲佛法啦，让他啊这个能够离苦得乐啦，让他能够升起大精进心啊，大心愿行，能够帮助到别人超脱六道那种思维，你就是在法布施呀，明白了吗？
就大无畏法布施啊，
对，
真是。师傅，那你说，哎呀，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啊，是吧？
那师傅不是给你们做榜样吗？有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师傅在救人的时候也是很累的，你们过去都看到了，一个师傅过去要救一个人。要用足力气啊，拉他呀，都不容易。现在师父也是的呀，你看开法会多累啊，没日没夜的。
对，
师父要见多少人呢？对不对呀？
哎呀，是
啊，
对。
而且开完法会，人像瘫掉一样的，因为看图腾很累的呀，明白了吗？
对，明白。那你想，如果你不怕被业，你就是真心的去救人，那师父，那观世音菩萨会。再会来帮你是这样吗？师父，
那当然了，
如果你不怕被业的话，
那当然了。那如果你有大愿心的话，菩萨就会有大愿力给你的呀，给你的。因为你的大愿心感动了菩萨，他给了你很多的愿力的，都给了你很多的力量了呀。因为你的大愿，迎来了菩萨给你的力量呀，明白了吗？
哎呀，明白了。我昨天梦到有一个佛友吧，他不是发心给师父放生吗？昨天晚上我就梦到他了，就是梦里意念说，你今年有个官，就是因为你放生，因为他给师父放生，你这个官化掉了，真是。你看，人家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的人，尊师重道的人会化掉劫的。今天你讲了，我就讲给大家听。不讲我也不想讲，因为我一讲的话，人家以为好像师父要你们干什么的。因为你要这个人很尊师重道的人，化掉很多的劫难的。因为你首先你尊师重道的话，你那些大菩萨、大佛呀，他们都会尊重你啊，他们都会帮助你啊，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今天能够尊重你的师父，你不就是能够尊重菩萨、尊重佛吗？这种孩子
为什么不放啊？人家说视师如佛，那你尊重你的师父就尊重佛菩萨。
对呀，你要相信的呀。
哎呀，
相信啊！所以很多人很
真的，
很可惜的，不尊重。你知道过去啊，过去很多人得罪人一生不顺利，实际上犯了一个就是不尊重人呢。你说你不尊重普通人，你都会得罪人，何况你不尊重师父呢？天地鬼神都皆不容你啊！明白了吗？
对，以前我记得一位菩萨说，你师父受天地敬仰啊，我真的师父，我明白，你真的
吃苦头，
明白，
师父吃苦头，
是，
整天被人家冤枉的，
对，明白，谢谢师父，
不理解呀、啊
嗯，
这种有的时候对我的不理解呀、啊
嗯，
诽谤啊，师父听得像刀割一样的、嗯，但是我没办法，因为师父一定要救助众生的呀，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对对，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那师傅你想，我不是梦到他，他不是因为他就是就为师傅放生嘛，他这个关化掉了，是菩萨见他尊师重道，拿他尊师重道的这功德给他化掉了，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
看到他有关，
那当然了。
哎呦，
人们就是放生嘛，就是把人家消除业障呀，他自己放生嘛，消除自己的业障，你帮师傅放生嘛，就等于你利用师傅的能量来帮自己消业呀、
嗯、
听得懂了吗？
哎，真是，其实说是真是帮人帮己呀、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举个简单例子，
嗯，
好吧。你比方说，你给红十字会捐钱、捐物，对不对啊？啊、
嗯
哦，那么，这你的总体的大方向，因为你的心很善良，对不对、啊？但是你可能很多事情也不会，当地红十字会马上就会帮到你。如果你给当地你自己红十字会捐了，说不定。当地的红十字会他就会跟你的领导讲他是个好人，你们应该多帮助他，就是有的放矢了，你听得懂吗？明白吗？
啊，听得懂了，听得懂了，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嗯，你看那个佛子清记游上不是一个2022年那个赫赫大将军吗？他说这么一句话，心灵法门佛子还没吃素的趁早许愿吃素戒杀放生，难道非要等到身体出了大事才来求诸佛菩萨救度吗？可怜啊，那时候受着化疗放疗痛不欲生的果报，寿命也会减去一半，不吃众生肉的人才得安康啊。贪图众生肉和众生结下冤结的果报，这些你们伤害的众生会轻易饶过你们吗？要有智慧呀、啊，要听我们的劝呀、啊。果报来了是不可思议啊！请问师父，他这里边说的一个那时候受着化疗放疗痛不欲生的果报，寿命也会减去了一半，是不是打化疗放疗会减寿呢？师父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嗯，这个我早就讲过了，只要你受这些、
嗯、
受这些化疗放疗嘛，你肯定会减寿的呀。减一半的话，
减多少？
可能减一半可能是最多了。比方说，你今天
啊，
如果生癌症，你已经是，比方说50岁了，对不对啊？你应该活到70岁，那么你减掉一半，你这个化疗放疗之后，你只能活到60岁。
哎呀，
是这个概念的，因为有癌症呀，癌症呀，
对对对，
因为生癌症的人就在地府挂号了呀，明白？
真是，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师傅，现在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年轻化、嗯、
啊，这是因为年轻人做恶事很多呀、
嗯、
他不懂得天地的那个规则呀，因为有的时候
天地的规则
他根本不知道，天上都帮你记着的，你今天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不怎么可以不敬畏天地鬼神啊、哦、都要害怕的呀，因为你要
是不
好好做人的话、嗯、你会下去的呀，嗯，明白了吗？
哎，那师傅刚才你讲的天地，他们不懂得天地规则，天地规则是什么呢？师傅你开始一下。师傅，
天地规则就是我们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
嗯，明白了、
啊、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到了夏天，不是有蚊子老，有的人老招蚊子嘛，蚊子老咬你，我们学佛了又不能杀生，有什么好的妙法吗？师傅这个问题。
有一个好妙法呀，拿风油精半斤油、哎，把自己的皮肤表面上擦一下，它、
哦、
就不会来咬了、
嗯、
因为它一闻到那种风油精的味道还有万金油的味道，它、
嗯、
就会离开了、
嗯、
所以你怕它咬、
哦、
你睡觉的边上、
嗯、
你放把风油精打开盖子，把万金油打开盖子、
嗯、
你放在你的枕头边上、嗯、多放几个，它、
嗯、
闻到这个味道它就不来了，
不来了，
师傅就是这样的、
哦、
师傅就是这样。
哎，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嗯，师傅下一个问题，那个鼻炎是什么样的因果得鼻炎，有什么样的好的妙法吗？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从传统文化。
鼻炎呢，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你嗅到了很多不该闻的东西。
嗯，
你想想看，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都没很清楚。什么东西你不应该用鼻子去闻的，
嗯，
对不对呀、啊？你想一想，
对对对对
啊，什么东西不应该去闻的？你当过去闻过很多脏的东西， 臭的东西。
哦。
啊。
哦，明白，这是因果。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很多人这个鼻子有炎症的话，就是说明你做过很多烂事，明白了吗？
哦。那怎么化解呢，师傅？因此这
个鼻子呢，跟喉咙啊，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就看，只要鼻子一不好，喉咙一定痒，因为有病毒感染啊。
哎，对对对，
所以病毒感染实际上就是你的鼻咽膜的充血呀、肿胀啊、增生啊，或者萎缩坏死啊。实际上，这种过敏性的鼻窦炎，就是代表第一，你过去的业障。你看，还有很多人花粉过敏，对不对呀？
对，
这个过敏很厉害的。实际上就是你的鼻腔里边拥有的滋生了很多的细菌，那么这些细菌呢，实际上堵塞了你的鼻窦，那么鼻窦炎就出来了。那么像这种用医学上来讲，跟你的跟你的呼吸系统，跟你的肺啊，跟你的咽喉啊都有关系。那么你要干净啦，少接触啦。但是从前世来讲，你这个喉咙你会做错什么，那就是讲人家不好。而且喉咙不好的话，它不是两舌，它是恶口。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如果讲出来声音很粗的这种声音啊，一个女人如果声音讲出来很粗的，她上辈子骂人，这辈子也骂人。如果这个男人啊，喉咙沙哑的，比方说很难听的声音啊，像叫一样，像动物叫一样，这种人就是上辈子的业障。他什么业障呢？他就是经常的骂别人呐、伤害别人呐。所以你去看，你讲话是不是有鼻音的？每个人声音只要发出来都会有鼻音的，有的人鼻音重，有的人鼻音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鼻子就是跟你上辈子的骂人都有关系，而且闻了很多不该闻的东西。比方说刚刚杀掉的一个飞禽走兽，你一闻，哎呦好香啊，好了，下面就给你气了，灵性就往你身上跑了，明白了吗？
哦，原来这样，师傅、那师傅，那有的电台主持人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这个嘛，就是上辈子人家说弘法呀，做好事情呀，
赞美别人
啊、
这种事
啊。
哦，
赞美别人多的人
来
口吐莲花呀，经常骂人的人，
对，
还有写东西写给人家骂人的人，你去看好了，都会有很多报应的。有手啊胳膊经常酸痛啦、经常骂人的人呢、鼻子会堵塞，鼻子会痒，流鼻涕啊，像这种过去人家说前世的因啊，今世的果呀、鼻子就是骂人的、骂人的果呀。
哎呀，真是。那你看师傅，有的人一场感冒就引起了鼻炎了。
对呀、
那
为什么他的鼻子跟他的喉咙有痰啊、堵塞啊，全部都有关系的呀？多念解结咒。多念解结咒。
解结咒怎么祈求呢？师傅，你说多念解结咒怎么跟菩萨祈求？
菩萨我今忏悔。我今忏悔我自己前世所造的口业。然后最主要是忏悔自己的口业。你对着讲
口业啊，
鼻子就是跟口业有关系的。
哎呀，真是明白了。哎呀，一切都有因果，师傅您不讲这个鼻炎、我们还真是不了解。真是这样。那师傅
你讲吧。
师傅，晕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晕针呢？有佛有问，晕血。
晕血有两种啊，晕血嘛，你比方说血小板减少了，还有嘛，有的时候一个人血压太高太低都会晕的呀，血糖太高太低也会晕的呀。实际上就是我们说不平衡呀，就是内分泌不平衡呀，听得懂吗？内分泌不平衡的话，人就会晕的。那么如果你从玄学上来讲，就被人家拖下去打了呀。如果你是个好人晕血的话呢、就是到天上去了呀，临时到天上去、醒过来之后他会记得在天上的情况的呀。
你是一个坏人，你晕血你就下地
了，
是下地了，是这样吗？
被人家带下去啊，折打呀，什么都可以的呀，减寿啊、都可以。
那
减寿。
哎呦，原来是这样。那你看，有的同学小时候不怕打针出血，成年之后一成年后就开始晕针晕血。哦，原来是所造的善恶嘞，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晕眩的话，跟我刚刚说跟内分泌那个紊乱有关系。比方说，应该喝水的时候没有水喝，不应该喝水的时候拼命喝，生活没有规律，生理上没有规律，造成荷尔蒙的分泌失调。失衡，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激动，你看看，你很多人打麻将打了就昏过去了，对不对啊？啊，你喜欢吃一样东西，你拼命盯着它吃，你就会内分泌失调呀。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要吃，那个要吃，不要忌口啊。很多人很忌口的话，你就会有麻烦了。环境不好啦，心情不好啦，过量饮食啦。全部都会造成你内分泌失调的和紊乱，明白了吗？
哦，那所以是明白了，所以师傅讲的要中庸，做事也都要中庸。
对啊，你不要去不要去过分的把人家刺激人家，也不要过分的去伤害别人，对不对啊？你说你有时候你有报复的心理，也没有办法，但是你过头了，你会伤害自己的呀，因为伤害别人，最后自己会痛的呀。
对，明白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有同修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打您电话的时候，师傅指出他过去的一些问题，因为忘记了或者是不了解等原因，他直接否定了师傅。后来挂了电话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师傅说的是对的，他很后悔。他请问，在广播里否定师傅所说的算不算不遵师重道呢？师傅这个问题，
肯定的了，一定的了。
哎呦。
那你说说看，你当了这么多人的面，对不对啊？你说你当了这么多人怎么办？你当了这么多的人，你否定了之后，让很多本来将信将疑的人听了之后，他只要说不相信了，你不就是伤害了法门了吗？伤害了师父，还伤害了别人的慧命了吗？
是，他会造成有些初学者听了广播会对师傅产生误解。
对
呀、啊，师傅怎么说的不对呀、啊？他否定了。
对呀、啊。
哎呦，
这就像你这个就是比人家在网上攻击我稍微好一点。
那他需要他知道错了，师傅，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这个问题。
这个嘛，讲老实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人家有的佛友很聪明啊，当时他否定了师傅，他后来又打进去了，又承认了，这样是不是会很好啊？又忏悔又错了。
这个好一点，只是弥补总是已经，弥补是总是在发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最好在发生之前就不要去让自己造成自己后悔的因素。你一个人已经让自己造成了这个伤害别人的因素的话，那你已经伤害别人了呀，总不好呀。
是，明白了，明白了。哎呀，你要相信你的师父，不要你要真的你不要去怀疑师父讲了你之后你再考虑考虑，再反思反思，不要那么快去下结论。
对呀、
啊，我觉得是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你说我想一想，你不造口业了吗？没有，肯定没有。那
对，
造口业。你说一个人，很多人我这种人见多了，我跟他说啊，你过去妄语什么，我从来不妄语。你说可能啦？
哎呦，
啊，我说你过去伤害别人，我从来不伤害别人。你说可能不啦？
哎呀，
我看到的都是他的大业障，伤害别人的大业障，他都说他自己没伤害过人。很多人伤害别人自己都不知道啊。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给大家师傅，业障比例与境界有关系吗？业障比例与人的境界，您开始一下。
当然有关系啊，你境界越高，你业障越少啊。你境界不高的人才会不断的有业障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您讲过业障比例在20%以下，它的境界是那就对应着哪一层天了？是这样吗？
对了，对了，就是欲界天至少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你说10%，
这个业障比
你10%，你就基本上可以超出六道了，
就是菩萨的境界了。
对了，
是什么？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问个案例，就是很早有一期节目不是有一个男众突然安详往生吗？之后他的妻子才修，给他烧送了200多张小房子，您说他已经初六道做菩萨了，这个男众是48岁，是天上菩萨下来的，为还妻子一段情。节目里他说，就是说听了这么多年的图腾，他是为就是好很少有进入菩萨道的意思，因为声闻道缘觉道嘛，一般都知道声闻道缘觉道。那你说他道是不是说明想修到菩萨道非常非常难？什么样的弟子能修到菩萨道？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如履薄冰啊，啊，完全守戒呀、啊，十善道经常去做的人，根本要众善奉行，诸恶不作的人，才能修出六道的呀。你否则做菩萨哪有那么容易？像你们碰到事情就跳、就闹、就叫，那怎么能做菩萨呀？自己讲出来丢脸不丢脸呢？你叫人家叫你菩萨呀？你自己修不修啊？对不对呀、你说你叫人家叫你菩萨、你人家叫你，哎呀，你菩萨叫你，你说你敢答应吗？
嗯，不敢不敢不敢。请问卢菩萨，如果有人他不是在天道吗？就是说家人在天道，如果把他超到超脱六道的话，这个就是他的子女是修心灵法门的，他能超直接上心灵净土吗？师父这个问题，师父。
他如果能够出六道，他就能到心灵净，因为六道和四圣道这是一个界限，这是一个须弥山，这里的界限，越过须弥山你就直接出六道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同修分享过，就是家里80岁的老人修了5年往生后超脱六道，后来您图腾确认已经到了声闻道，家人就经常现身说法，以这位老人的实力去鼓励别的同修，那么他在声闻道的老人会不会也有功德呢？师傅这个问题您开始一下。
那当然有功德了，绝对有的呀。你想想菩萨跟我们多近啊，他就是到了声闻道的话他也有功德呀，只要不功高我慢，能够拿他的例子去教育更多的人，能够因为他的例子能够得一个慧命者，他就增加一份福慧呀、就是在天上他增加的就是他的能量呀、明白了吗？
能量。那他以他的例子来在人间现身说法，如理如法的现身说法，那这个老人是在声闻道，会不会到更高一层圆觉道呢？师父你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最主要还是靠他自己本人的觉悟的呀，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呀、对不对呀？你内因不改变，你外因、
对
条件再好也没用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脚不好的话不能走路，只能撑着拐棍，我给你运动鞋穿上 Nike 的，给你最好的运动的东西，叫你走跑步你跑不了的呀，听不懂啊？
对，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感恩师傅他们的业，他们自己背。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好。
你好。
弟子跟师傅请安。师傅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好。问几个问题，就是师傅前阵子录音里面说，亡人来梦里，我们欠亡人或者是亡人欠我们的，他都会来的。那同修想请问，为什么亡人欠我们的还会来要小房子呢？
亡人欠我们的是说明你跟他的冤结还没有断掉呀、就算他欠你的，他要来还不啦？他来还的时候，
他还你的时候，
我问你是不是跟你有冤结啦？
对，
有冤结要不要还来还去啦？还来还去
的
话、
的
就算是他欠你的，那他给你了，他还你了，你是不是也要还他了？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到你家里来送东西，虽然这个人是欠你的情，他给你送东西的，你能不还他的情不啦？
不能。
好啦，听懂了吗？
明白了，听懂了，师傅，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师傅常说，我们做错事情念礼佛念到自己没有芥蒂就好。同学想请问，怎么分辨自己是自己有没有芥蒂，是自己忏悔干净了，还是同学太容易原谅自己，自己以为自己业障消掉了，
不想了就没了，这个是这自然的东西。如果你念到后来自己都不想这个事情了，想不起来了， 这就真的没戒律了。你想得起来，你还用你的意念去把它化掉。你比方说啊，你欠这个人的，你一想想起来了，哎呀，这什么这么什么啦？我欠他什么的啦？啊，他也欠我的呀。好，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听懂了吗？
嗯，就想起来肯定就是
对了，又想起来了，就说明你跟他根本这个芥蒂没有化掉呀，只是你用你的人间的一种解释，想化解跟他的冤结，实际上化不掉的，真的化掉了，想都想不起来了，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师傅。嗯，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梦见自己的血是蓝色的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的血是蓝色的，你要注意你的性格了，你的性格正在变化、
哦、
嗯，血应该是红的、
哦、
是热的，蓝色的就比较冷酷了、
嗯、
所以人家说这个人的血很冷啊、哦、对不对啊？
嗯，
啊，冷血动物、
嗯、
你去看那些会吃人的那些狮子老虎啊，那些大的狼啊、
嗯、
豺狼虎豹啊，他们的血都是凉的、
嗯、
听得懂吗？
哦，那不是跟他身体有关系哦？
不是，就是血液循环如果冷的话，跟你我问你性格跟身体有关系吗？
嗯，有的。
好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试穿商家的婚纱，并且在商业平台发布试穿的照片和试穿的感受，以帮助商家做宣传。从玄学上来讲，这样是否会对试穿者的婚姻有不好的影响呢？
那肯定的啦。又拍照片又是闪光灯、
嗯、
就是告诉天地啊，所有的神灵，就是我结婚了、
嗯、
我结过婚了、
嗯、
就是这样的呀。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哦、
很多人根本不懂的。你从小有一个人，我不是后来跟你们讲，你们大家很多人去查了吗？做过人家伴娘的伴郎的，婚姻一直不好，一直找不到。
嗯，
啊，后来你们都验证了呀。
对对对，
都验证了这个事情。
对对对，
好了，
嗯，好，
不一样，
感恩师傅，
这叫硬掉了呀、
嗯、
这叫硬掉了呀。
对对对，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得了初期的乳腺癌，他已经动过手术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从洗衣机里往外掏洗好的衣服，结果捞出来的是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的电线，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千丝万缕啊，理也理不干净，洗也洗不掉啊，前世的业障啊很重啊，这还不懂、啊、
哦，还是业障重、
啊、
哦，
听懂了吗？
好的，听懂了师傅。嗯，感恩师傅。还有就、嗯、
所以很多人婚姻不好，比方说身体上有什么这个缺陷啦，或者怎么样啦，很多女孩子她很有骨气，索性她就清修了，对不对啊？
嗯，对，
明白了吗？就这样了，就是给你一个、
嗯、
给你在妇科上长病，或者在男的那种这个男性方面的生理病的话，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你要节制了呀，这还不懂啊？
嗯，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生病啊、
嗯、
这种地方就是邪淫呀，这还不懂啊？
嗯嗯嗯，还有就是同修上香祈求南京菩萨帮助化解和之前接触的几位通灵人的冤结，让双方都断缘，了无瓜葛。他午休时候梦到南京菩萨的像横过来了，请问是什么意思？
他要什么瓜葛啊？什么断了什么瓜葛、啊？
就是他和几位接触的通灵人有冤结，他想上香祈求南京菩萨化解和这几位通灵人的冤结，
哦、
让双方都断缘。
啊，明白了，南京菩萨下横过来了。
嗯、对对对，
这他没有请到南京菩萨呀，横过来嘛，就是没请到呀，叫他再请呀。
哦，还是没有求的，再请。
平时对南京菩萨。拜佛的时候不认真呀，你对南京菩萨也要认真拜佛的呀。我们人的毛病就是这个心理不一呀，我们说有分别心呀。哦，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哎呦，我都拜拜。那观世音菩萨他这是无分别心的呀。啊，看见南京菩萨啊，一般的菩萨啊，拜拜就好了。人不能有分别心的，听不懂啊？
对对对对对，嗯。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请问师傅，就是家里的门槛石应该用什么颜色？就是过门石
啊，过门石头是不是亮一点？嗯，
是黑色和灰色不能用吗？和红色比较好一点？
红色不行，也是阻碍呀、啊。
哦、
那
黑色和灰色呢？
黑色嘛，
淡颜色
不好啦，黑色倒霉呀、啊，
嗯，
不懂啊。一脚踏、
那个，
你走进门，你脚就踏到黑里边了，脑残的你呀、啊
嗯，
小丫头。
对对对，不大好。然后那个黑色的门框呢，肯定也是不好的。
对呀、啊，一脚踏黑呀、啊，这脚。所以很多人家里倒霉，
对对对，
你去看看你家的门框嘛，就知道了呀。有的人你看看看，一脚踏进去就是黑的，
嗯、
你还找得到光明啦？哎。
对对对，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菩萨像的脸。被油灯熏的有些发黄发黑了，同修用清水擦了，但是擦不干净，请问是否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蘸着小苏打或者是洗涤液擦，一边念心经一边擦呢？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要把颜色擦掉就好。
哦，
千万不能把颜色擦掉，否则这尊像你就毁掉了呀。
不能用。
菩萨像如果变形了，你说还能用不了？不尊敬的呀。
不能。
哎，
对，嗯，好。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同修煲了汤之后，他只喝汤，把里面的食材就倒掉了。其他同修劝他不要太浪费食物，他说他不吃的食物倒到河里喂鱼就不算浪费。请问这样喂鱼是否如理如法呢？会消福报吗？
他喂鱼把汤一起倒下去啊？
他把汤喝了，但把里面的食材就是食物倒掉了，然后去喂鱼了。
不是啊，就把这里边的食材倒进去喂鱼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等于让鱼清补凉了，煲汤了，脑残呢、啊？你这种东西，鱼能不能吃也不知道啊？
嗯，
喂鱼是这么喂法的？
就是汤已经喝了，然后因为里面渣，它不吃。
我在问你呀、啊，你自己都不动脑筋的。我跟你说，人家把吃剩下来的东西你吃不啦？你众生平等心，鱼是专门吃鱼食的呀，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
瞎搞，真的渣渣。
还是不要喂鱼。
下来还倒进去还喂鱼呢，对不对啊？你说说看。
那如果是
正好这个鱼啃到一根，啃到一根什么什么什么竹笋，啃都啃不动；又啃到一根什么西洋参，嚼都嚼不烂。补过头了。
那直接倒到垃圾桶里会嗯。
鱼补过头了也不行的，倒掉了倒掉了、
嗯，
你不吃了就倒掉。
倒掉。好，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有一位60多岁的师兄，他近期一直在帮助外地的师兄带放生。今天他梦到别人给他放生，他想请问，这是他带放生有了功德，还是他自己也需要大量放生呢？
做梦啊。
对。
做
梦。
梦
到别人给他放生。
别人给他放生啊。
实际上他在帮别人。
啊，那就是他帮人家放生，就是自己有功德呀，就是这样。喂。喂，喂，那就待会儿再试着打吧，现在没声音了，好吧？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
啊。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啊。有一个同修，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学佛法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觉得有好多问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看什么都没有问题，想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是什么情况吗？
有两种情况，一个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的话，可能是进入一种我执吧，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Oh.
一种误判也可以说自己都懂的。你去看有些人路都不认识，他在前面开，人家问他你认识吗？他不认识，那往前开总是对的呀。
对，
明白了吗？嗯，
明白。他有时候还觉得是不是快要学成了，所以才没有问题。
有的小孩子觉得自己活够了呢。
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师傅能不能开示一下愿望和愿力，什么算美好的愿望，但是他又不能构成愿力呢？
愿望，比方说，你这个人觉得。自己我愿意去做某一件事情，我希望能够成功，这叫愿望，明白了吗？还有的一件事情叫愿力，我今天愿意有这件事情我去做，但是呢我没想很多，我没有考虑到它最后的结果，我只管修行不问收获，这叫愿力，听懂了吗？愿望它是有欲望在里边的，愿力它是没有欲望的，听懂了吗？
它没有欲望。那如果比如说是美好的祝愿，比如说是 祈求佛友们能平平安安，这种是算愿望还是愿力呢？
这个是算愿力呀、啊。
这个算愿力
啊。你说我希望大家平平安安，我这个愿望，这个望字在里边了，就麻烦了，听得懂吗？
好的。
啊，你愿力，我愿意用我自己的能量来帮助大家平平安安，那么这个不就是有功德了吗？
对对，嗯，好，嗯，谢谢师傅。师傅，有一个同修，她是个老妈妈，她梦到有一位年轻的男女师兄正在过一条很脏的河，但现实中那个男师兄他是没有女朋友的，然后这个老妈妈本人她在河边的泥坡上，坡很滑也很脏，她想叫那个过河的男师兄帮她下坡，然后那个男师兄回头去帮助这位老妈妈，这个时候河水就变清澈了，水没到了男师兄的上半身，斜坡也没有泥土了。但是这个老妈妈没有等到男师兄的帮忙，梦就醒了。请师父
当心啊，这老妈妈跟这男师兄要保持距离啊。
哎，这个老妈妈年纪很大了。
哎，管他呢，这个情的事情没有什么年纪的，不分年纪的。八十二岁的科学家不是娶了个28岁的吗？
哦，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其实这是他们之间是要
过去生中的情，今生学佛的感，就是这样情感。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个问题，
少接触。
哎，好。
老奶奶喜欢孙子，有的都是前世的姻缘，很不懂啊。好了。
听得懂，谢谢师傅。师傅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走路都没有声音的，从玄学上来讲有什么道理吗？
这个人第一非常小心谨慎，第二这个人鬼得很。
哦。
鬼走路没声音的，飘的。
对。
听懂吗？这个人如果当当当走路很响的，这个人是自我膨胀，所以从一个人走路你都能够看出来这个人的性格的呀。
对对
啊，你看看有些女人风骚的不得了，走起来鹅行鸭步的呀。
对，
听懂了吗？
听得懂
啊。你走着一个女人走出去，她拱拱拱，不是是男人性格啊。
嗯，
你一个女人走路很注意别人观察她的，这个人是不是自恋狂啊？
对。
呵呵，你还想听下去？我可以给你讲2个小时。
好的，谢谢师傅。
以后等到你变老太婆的时候，我讲那个你听。
那就是经常喜欢照镜子，也是自恋狂。
经常喜欢照镜子，就是太在乎别人对他的感受了，不叫自恋狂啊。
是的。
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整天的担心别人看了你这里难看，那里难看，你把自己脸上一个痘痘弄得嘞。师父过去就是这样，我碰到很多人跟我讲话，把自己手遮住自己脸这一个部分，你看看，我说你手遮什么，一拿出来我反而注意你这个痘痘了，本来你就这么出来，我都不注意你这个痘痘的，你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
啊，神经啊，痘痘嘛，长痘痘也是很正常的呀。啊，
对对，谢谢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经常说心态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因为自己心中的贪跟自私导致的呢？
对呀、
啊。那如果
对呀、啊嗯，完全正确啊！不自私的人怎么会心态不平衡啊？要了要了多了还要多，好了还要好，看见别人要嫉妒，看见这个要嫉妒，看见那个要嫉妒，整天觉得不满足，你说这种人心态好不啦？
不好。
好了，
那除了要好好念诵心经以外，是否可以许愿10万遍七佛灭罪真言，
可以
来灭除，可以吗？
可以，
师父、
可以。
哎，好的，谢谢师父。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法布施的时候，有就是去转发一些同修很发心自己做的平台，它其实里面一些内容都是师父的一些佛言佛语和博客上下载的。但是有时候它里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分享，就想说我们这样转发它这个平台的话，会不会有小业障呢？如果
你主要是看他把师父的比例放多少，而且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经常乱说， 如果这个人平时很稳稳当当的，你自己看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转发的，众善奉行。如果他严重偏差了师父的那些佛理佛法，那他自己搞一套，那你去转发他，你就有业障。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好的，谢谢师父。师父，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我外婆今年91岁了，
嗯，
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这边不能回国，心里其实就是一直会很记挂外婆，希望她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嗯，
然后可以好好念经。然后我外婆一直是念着基本的功课，妈妈也没有算是特别的精进，也就是保持着念功课和小房子。但是这次很法喜的就是我在上香的时候和菩萨说，希望菩萨能加持外婆好好念经，希望她的余生可以增加佛缘，希望菩萨能照顾外婆。然后有一个灵感就是想给外婆设个小佛台，然后就非常感恩国内的师兄，他们很迅速的结缘了一个小佛台给妈妈。一开始妈妈还不怎么同意，说外婆能每天念经已经很好了，不要给她压力。但后来菩萨就一直加持我，我就和妈妈说，希望外婆能看见菩萨就能想到我，是我的一份心。然后就很顺利的给外婆请了小佛台，外婆也很开心。然后外婆是两边住的，有时候住在舅舅家，有时候住在自己家。然后妈妈就让舅舅在外婆不在家的时候也要每天上香，所以内心就是很感动。
是啊，你救了一个人的慧命了，这个已经不是你的外婆的问题了，你是在救人慧命啊。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就是一直想向师父跟菩萨学习，
啊，
希望菩萨跟师父能加持我的外婆，保佑她能好好念经，增加佛缘，
希望你帮助更多的外婆。听得懂了吗？那你就是菩萨了，你帮助自己一个外婆，那你还不是菩萨，你要是帮助千千万万的菩萨和外婆，你就是菩萨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我一定向师父学习。师父，有个同学他有一个佛台的问题，我让他问一下好吗？感恩。
师父您好，弟子给您请安。
嗯。
有个师兄呢，他做了一个柜式的佛台，之后呢，那个佛台里面就是可能平时要关着。那想请问师父，这样的话，里面的灯要装一个射灯，要24小时开放吗？
用不着的，关掉就不要了，不要开了。
因为他觉得平时如果关着里面暗暗的，会不会对整个佛台的气场不好？
不会的，
嗯，不会哈。那他
你以为你这个小小的一个门关着，把那么菩萨在里边，你还要放点氧气吧？
那如果是他上完香之后把门关上，那个灯
不要马上关上，上完香还有烟呢，先开一点，就是留一条缝两条缝的，让这个烟能够昂出来，等到完全灭了再关起来。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太暗的话，
嗯，
你还准备跟菩萨弄个灯，你以为菩萨在里面啊？
他是这样怕菩萨太暗了。
哦，你叫他自己拿个手电棒坐到里面去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之后他因为是柜式的佛台哈，他佛台可能山水画找不到非常合适的尺寸，想请问师父一下，就是如果
好呀，剪的山水画不剪呀，硬大硬小都可以的呀。
师父，如果是有大一点尺寸的山水画，但是呢，我们为了把那个中间那座普陀山放中间，就观世音菩萨的背景山放中间，可能在右边的那座山，可能我要剪去10到20厘米的话，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都可以。
就是可以是吧？
嗯，没问题啦，好了。
好，还师傅可以做个简单的分享吗？
哎呦，快点了，快点了，
快点。我是在2019年7月的时候开始用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去针对我眼睛的业障。之后我戴眼镜开车嘛，之后戴眼镜快10年了。但是这次因为许了108张小房子和1800遍的往生咒和放生1080条鱼，第二天我就可以不要戴眼镜了，感恩菩萨。
这么厉害，
真的？
那说明你前世的功德很大，一求就灵的人，就说明他的功德很大的呀。
对，以前求过几次，但是怎么都就是还是要依赖眼睛，但这次不知怎么的，自从许愿了马上可以戴，就是除了开
车。功德圆满。
感恩师父。之后呢，我念完第一波其实打通过师父电话，师父说我许愿的还不太够，都跟我开设一波小房子，像对应 到目前为止都还好，就是
师父给你开示多少全部有加持的，我跟你说多少遍肯定没有加持的呀，这不懂啊。
那师傅，那现在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就是我现在不用戴眼镜，平时就是，但是有个眼睛在左眼的时候经常会流眼泪，无名的流眼泪。之后我有个师兄，他的孩子2岁，也是有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师傅，这是前世的业障还是眼睛有缘分需要去检查呀？
前世是鳄鱼了，鳄鱼的眼泪自动会流的。
师傅，那我应该继续针对眼睛，
记住了，这个很好办，听懂吗？那个眼睛经常流眼泪，说明你是你眼睛不好，视网膜里边有衰老现象啊，血脉运行不好，赶快点眼药水，注意眼睛的保养，做做眼保健操就会好了，这跟业障没关系的，听不懂啊？
要吃，我懂了，师傅，要吃护肝片吗？有师兄建议我，如果是
不是护肝片，眼睛跟肾脏有关系的呀。
哦。
肾脏和肝都主眼的呀。
哦。
听得懂吗？问题就是护肝片的话，要看你什么年龄的。你现在几岁了？大概40几啊？
36，师傅，我还
很小。36，这么大了。36倒过来不就63了吗？
师傅，我有点年轻啊。
啊、哦，年轻。那个，你这个吃点护肝片并不是一件坏事。你如果你过去吃荤吃了很长时间的话，你去查一下有没有脂肪肝。如果有脂肪肝的话，以后就会肝硬化。听不懂啊？
好的，就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对呀、啊，没有关系的呀，肝。啊，主明目就是眼睛，是有道理的。实际上肾脏也是的。过去你去看过去那些坏女人呐、坏男人，这种邪淫太多了，他们的眼睛个个都不好的，听得懂吗？
前世太坏了，懂。
前世啊，前世，你精神很好，精神很好。
谢谢感恩师傅，我还能问一个小佛台的问题吗，师兄的？
快点啦，全部时间给你们啦。
马上，同修设了一个小佛台，但他不久就梦到自己房子下雨，就漏雨了，地板上都是雨，他就在梦里就把小佛台一起抱到外面去，外面的那个后院本来是有棚子，但梦里呢也是全部漏雨。想请问一下师傅，这是现实中的小房子质量有问题呢，还是他小佛台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这个如果家里做梦做到漏雨的话，真的会有一些麻烦的，听得懂吗？有些破碎。可能语言破碎了，感情破碎了啊，但是呢这还是有要看雨大雨小的。这个一般下雨代表的感情，雨大不大了？
感觉他描述的还挺大的。
那要当心了，好吧。
是不是
因为对呀、因为这个毛毛雨就是幸福呀。在异梦当中如果毛毛雨就是一种幸福的象征。
听懂吗？听懂了。之后他的小佛台因为我家人还有吃荤嘛，他想说可以在后院有棚子的地方把灯开得很亮，晚上可以在后面上香吗？
不行，到一到
不好，
一到空旷的地方，棚子外面就接地了，不行的，鬼都会来的。不行，
而且他对面有个小鱼池，是不是要尽量避开？
别搞了。
好，
你还不如不上香上新香呢，你要跑到后院里边外面空的，你这个地，哎呀，我不知道来多少呢，你就麻烦。
好的。
好了。
好，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哎，你好。
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们有几个问题，请问一下师傅。
讲吧。
对不起啊，师傅，就是佛台的尺寸，小佛台的高度就是最低要多少多高？
小佛台没有关系的，不是大佛台。小佛台的大佛台一定要眼睛人站在那里，菩萨的形象不能低于你的眼睛。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你小佛台的话就随缘的。但是呢也不要太低，至少坐下来超过你的腰。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好，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师傅开示说 念完每遍礼佛后可以念三遍大悲咒或三遍心经，然后再接着念礼佛。那么念至纯的若干遍礼佛也可以这样念吗？
都可以，实际上大悲咒就是增加你的能量，你念出来的小房子能量就比正常要好很多。
嗯，好的，感恩师父。那念礼佛念完念一遍心经可以吗？
可以的，都可以。
嗯，好的，感恩师父。然后下一个问题，同修的佛台设在大厅的落地窗边上，早上六点和晚上十点的时候上香，天若是黑的情况下，请问可以开落地窗吗？
最好不要吧。
哦。
嗯，因为到了晚上的话，除非是夏天，好吧，
嗯，
冬天的话最好不要开了。嗯。
好的，那他那个窗帘可以拉，就是拉下来吗？
可以可以，窗帘当
然。就是他可能落地窗要开了透下去，让因为点香的时候，然后。
可以啊，窗帘拉下来吧。
窗帘拉下来，落地窗就还可以开着，
啊，
对吗？
开一会儿。嗯。
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清洁油灯是否可以让我们清除业障开智慧？
清除任何佛具都是让你啊摄受心态，摄受你的这个思维，
嗯，
能够破迷开悟的，所以插佛灯啊插佛具啊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插油灯可以顺时针方向转动油灯吗？
插油灯是吧？
嗯，
可以的。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那就是我们在供油的时候，师傅您开示一下怎么样取求比较合适？
供油灯的时候啊？
对，供油就是给菩萨供油的时候。
给菩萨供油的时候啊。
嗯。
给菩萨供油的时候嘛，你自己最好念心经呀。这就是心灯呀，
哦，
你心明眼亮啊，
哦，
所以供油灯嘛，人家说眼睛好的呀，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
嗯，
那比如说可以给自己家里人，或者说可以给有缘众生供油吗？就让有缘众生早日，就是给自己的有缘众生供油，给那
少讲少讲少讲
啊，少讲好。
做了这么一点点功德，哎呀，我给全世界的有缘众生，开什么玩笑？人家有缘众生来找你了。
哦，了解了解。
你上辈子的有缘的有恶缘的也来了，你还呀？你还得了不啦？
嗯，还不
受如财，自己受的那么这个样子，还还呢？
不起。
师父都看得到你的。
嗯，对不起师父。
啊，受得了。好了。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啊，同修梦里问一个女人，她是否有一世修成的缘分，就是能不能一世修成，女人回答说可以，请师父慈悲解梦。
一世修成，这个女人不认识的是吧？
不认识的。
啊，不认识的很简单了，灵性啊。
哦，那
你问他，你问他能不能一世修成，他当然跟你说可以啊，他愿意啊，那你不停的给他小房子，他尽量争取了。
哦，那同修要给他念
小房子呀，他的意思就是在地府呀。
哦，了解了解，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在外面超过半年了，家里的佛台还供着菩萨。家人不信，但是家人却不同意收起来，也没有上香。同修在外地有新的佛台，每天早中晚上香时，同时老家的佛台上新香，可以吗？
就是因为他给老家的佛台上新香，所以家里人都不敢撤，否则家里人早就把他撤掉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你让他放着，继续这么做，做一段时间，只要家里人碰到麻烦了，他家里人就会来烧香，来念经了。
哦，了解了解。那是不是拍一张家里照佛台的照片，在新的佛台或小佛台供一下更好？
当然了，你有这个条件，你当然多供了。众善奉行啊，听不懂啊？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同修他经常掉头花，想请问一下师父吃什么比较好？
经常掉什么？
就是经常掉头花。
经常掉头发。
啊。
经常掉头发。
啊，对。
嗯。经常掉头发嘛，就我们说吃黑芝麻呀，还有头皮。
嗯，
不要去拉呀，有的人洗头的时候拼命抓啊抓，你只能局部的来回十公分左右，你超过了十公分左右，头皮就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这头皮到时候就会留不住啊，头皮的头发就会脱落的呀，抓头发只能在原地五公分到十公分之内啊，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
很多人噼里啪啦拼命的抓，哎，你以为啊，女人也是的，头发这么多，以为头发长了。你抓抓看，很快就抓光了。
哦，那有一种叫 B 七，就是那个洗发水里面可能含有这种 B 七的物质，它是不是有利于头发，不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掉？
你要记住了，这个最好自己用了之后，自己的感觉是最好。有一些东西，化学东西太多了，反而对掉头发更不好，还会更掉的更多、
哦。
所以不要随便用市场上的东西，最好人家。
哦，
人家的东西用过很长时间，有口碑才用。嗯。
哦，他那个 B 七是维生素 B 七。
维生素 B 七的，我不知道。
嗯、
慢慢的、
哦，
慢慢的要看看图腾，看看能不能用。反正你记住了，维他命只是一种辅助的，不可能维他命你把 B 七全部插在头上，它就长出来了，傻姑娘。
嗯嗯嗯。
气的。鼻涕都没用，何况鼻涕呢？
啊、
哦，
两遍了。
嗯，
对不起，师傅。
啊，
感恩师傅没开始。礼佛时的第一个七叩拜，是否可以每尊菩萨一叩拜？
对呀、啊，可以的呀。
哦、那
第七个叩拜，你就、嗯、你是第一个留的第一个叩拜。
哦。
第一个叩拜，你只要叩拜下去。啊，你心中想着一个光明，
嗯，
啊，一团光，
嗯，
听得懂吗？
嗯，
啊，然后再观世音菩萨。实际上，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讲很多，你反正就照着这么做好了。
嗯、
第一，就是一个无量无边的啊，宇宙广大浩瀚的宇宙空间，明白了吗？
嗯，就明白了，就是净虚空变法界的无量无边的广大空间。
就像我们说啊，就像我们说这个大日如来一样的。嗯。
哦
嗯
哦，好，了解。感恩师父，那眼睛看着每一尊菩萨，还是眼睛看着观世音菩萨？
没，你拜到哪一尊，最好眼睛也看哪一尊呀。
哦，明白明白，感恩师父。有同修早晚给菩萨上香时，一共磕九个头，然后其中一个可以给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上香请安吗？
你记住了，师父叫你们磕几个就磕几个，否则嘛你就不要学心灵法门了。
哦，了解了解，那就还是七个比较如理如法。
我不知道，你去问你师父去吧。
是师傅教我们七个，对不起，师傅。
那师傅已经跟你讲了，你为什么还要问呢？
啊，对不起，师傅。
嗯。
啊，下一个问题，同修想问有没有天然的植物或中成药能改善血小板低少？
血小板血液的话，一般的人家说最明显的嘛，就是多吃一点补血的东西呀、啊，就是菠菜啦、
哦，
这种东西都是补血的呀。芹菜呢是干净的呀，因为血小板的话是应该说是生理上啦、啊、心理上都有关系的。
哦。
啊，一般的很多人都不懂，其实血小板减少的话失调的话，就是内分泌的失调呀。
哦，好，感恩师傅。那血压比较低的话，
血压比较低的话，多吃点盐。经常让自己稍微讲点话、
哦、
不要一句话都不讲。
嗯。
明白了吗？
读白话佛法。
读白话佛法，读了之后就开心了吧。
啊，读得很欢喜。
啊，就是这样了。读了要激动，激动的血压就高了呀。
哦、是的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自存的消灾吉祥神咒大房子可以多练点吗？
大房子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自存的消灾吉祥神咒，就是 有每天可以念就是300多遍的。
什么经啊？
就是消灾吉祥神咒。
可以的呀，你念好了。
可以，就是108遍功课，108遍，然后272遍至纯。
对，可以的。
哦，好，感恩师傅。嗯，那请问白话佛法默读也算读诵白话佛法了吗？
你要是能读下去，就是默读就有，就算读下去。
哦，那如果是抄写，每天抄写白话佛法有功德吗？
有，因为你抄写了，你也是往心里去记呀、啊。
哦，了解了解。
你如果喜欢写的你就写，喜欢读的你就读呀。
哦，好，感恩师傅。
嗯。
师傅，同修梦见两个小孩和他们的爸爸一起玩，却不认识，请师傅慈悲解梦。
那还不懂啊，两个打胎的孩子呀。这还不懂啊、
哦、那他就是一个小孩要21张是吗？
对呀、
啊、
对呀、
啊、嗯，好，感恩师傅。同修梦见就是有其他同修就是让他做那个燕窝，然后烧了很多那个豆腐啊蔬菜呀、啊、然后好像最后没有找到燕窝，最后就吃了豆腐蔬菜，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就跟他们说大家每天发8条法布施。
这个好啊，这个都是好事情啊。
哦，好，
明白了吗？
师傅，明白了。那就是是不是这位同修要每天发8条法布施？
这不一定的呀，你发10条不可以啊。
哦，对对对对，越多越好。
啊。
感恩师傅。同修梦到就是有个小孩要请他吃蛋糕，那个小孩像是西人、
哦、
然后他梦中好像还拜菩萨、
嗯、
但是他梦中拜的菩萨他觉得这是观音菩萨，但是感觉好像不像我们的菩萨那么庄严，这可能他的意念吧。那这样的有什么？
梦见菩萨如果有光、那么是真菩萨，如果没光、也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的、要懂这些道理、那么像这样其实他这个梦不算坏梦的、好吗？
好，就是同修他在就是他准备买房子，然后他在睡觉之前请菩萨慈悲开示，然后就做了一个梦中吃豆腐还有做法布施的梦，还有一个。
对啊，很好啊，非常好啊。
那是代表他可以买房子吗？
他说他如果做梦做到吃啊什么东西很新鲜很干净就可以买啊。
哦、就梦到要法布施，梦到很精进的同修大家一起开会，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就叫大家每天法布施。
很好啊。
哦，
有什么不好啊？梦见要法布施嘛，就是在改变自己啊。
哦，对对对、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您批评一下哦。
我刚刚呢再给你补充一条、学校版减少呢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有呢，明白了吗、他这种东西呢你饮食上也要当心的、因为要多吃一些高蛋白高维生素和帮助、能够帮助消化的东西，不要去吃那些油炸的东西，明白了吗？
明白了。
消化很重要，消化很重要，因为血小板减少的话会影响你的寿命的。很多人经常昏厥啊。
那他是不是要多放生比较好？
对啊，像这种都是和遗传因子啊免疫因子有关的呀。
他
主要是血小板在身体里面被吞嚼破坏呀、他跟他的自己的脾脏啊这种功能的抗体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经常发脾气的话血小板也会不正常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练经质量怎么样？
你练经啊，练经倒练得挺好的、就是菩萨说了、有几个字练得不准的、
对不起啊师傅，我确实念得不准、
念得不准不是练得不准，听得懂吗？
对师傅说的太对了。师傅您上次说我那个 啊，发音嗲嗲的，现在有改变一些吗？
哦，改变了，改变了，一点不嗲了，
哦、
啊，一点不嗲了。
真的太感恩了，感恩感恩菩萨，感恩感恩，太感恩了。
你自己听听看看嗲不嗲就知道了，听懂吗？
我就感觉师傅批评了我就
好很多了，
了
哦、慢慢继续改，继续改，继续改。
我继续努力。
好，继续努力。
那我最近。修行方面是哪方面要多注意点？
啊，没有什么，好好念经，声音不要再嗲啊、
哦哦。好的。
太嗲的女人，总归会感情上出问题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好了，
师傅，
再见，再见。
师傅，您多保重，我自己的业自己背，同修们自己的业自己背。
哦。
感恩您。
好，再见。
您多保重，
好，
再见，
谢谢，谢谢，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